出海玩家在类似的这个市场怎么去操作和运营，你的尺度和策略是怎么样子的，这就显得很重要。政府永远都不傻，不管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傻，市面上的这些商业活动他比谁都清楚，无非就是他什么时候下手而已。金融其实永远是关于监管和资质的一门业务。
大家好，欢迎收听非洲离弦记。
Jemaah, Assalamualaikum, Awasan Kasamu.
Itu Insight of Africa.
Bienvenue au aperçu du spectacle.
Halo, kila mtu. Mnakaribishwa kwa ufahamu wa onyesho la Kiafrika.
Marhaban bikum ya. Ahlan bikum fi barnamij Ru'a Afrika.
Hi everyone. Welcome to Insight of African Show.
今天这个系列呢，就是我们去分享一下每一个具体行业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今天我们去邀请到了现在一直在做金融行业的 Jason， 然后他会今天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整个非洲他金融行业是究竟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欢迎一下 Jason。
好，谢谢 Pom。大家好，我叫 Jason。然后之前呢，因为工作原因，去到了非洲的三个比较头部的市场，然后去做了一些简单的调研。然后也对当地的这个金融的基本的情况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再加上后来去开展这个金融方面的业务，然后会对这些用户的这个整个的画像，包括当地的这个金融环境，可能再多了一些了解，在这边刚好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行，那么我们今天就先从尼日开始吧，就说一下你在尼日街头的时候看到一个是什么一个情况。像我之前在印度看到的就是大街小巷，一种手推车的那种摊子，它都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就是 PayTM 的或者 PhonePay 的这么一个支付。那么在尼日它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这点必须要说一下，尼日和印度的环境可能相差的还比较多，然后不单单是叫做经济发展，经济的发达程度，那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是来自于这个政府的监管。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尼日从前是一个完全的殖民国家，所以其实在殖民主离开了这个国家之后，社会其实方方面面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当局都不是特别有经验吧，然后再加上怎么说呢，不管是贪腐还是说就是本地的企业的创新不足，都会导致一些比较收紧的政策吧，尤其体现在金融方面。像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印度的这个叫做线下的这种支付，二维码的支付，移动支付其实已经比较普及了，但是在尼日利亚的话你几乎是见不到的，基本上还是以现金支付为主。
对，那你刚刚说到他们整个政府其实脱离整个殖民，就有点像突然没了爸爸没了大腿这种放任式的管理，而且他们那种国民素质也好，或者他政府的管理能力也好，是没有跟上的，对吧？然后在我对整个非洲行业的金融行业的了解，会发现政府在整个金融上面主导是非常非常强势的，然后孕育了特别是这种运营商，他对整个的金融是线下支付这块东西也好，或者国民金融支付那个金融这种 app 也好，它是有一个比较强的这种控制力的，是吧？
对的。我们说金融的基建的话，其实有两点非常重要也非常基础吧。第一点是叫做移动支付，第二点呢其实就叫做往大了说是叫做征信体系，往小了一点说就是大家有一个信用依据，例如信用分，比如说蚂蚁的那种叫做
芝麻信用
去讲，对，芝麻信用分，对，芝麻信用就这一套东西。那这两点其实和这个运营商的它的业务场景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应该这样讲，运营商的这种话费充值和相应的这个和手机号码相关的这些消费场景是非常非常好的去培育刚才那两个基建的完美的场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人人都会有至少一张电话卡，然后由于像尼日利亚这种地方运营商非常众多，然后资费标准就是各有特色，比如说有的可能打电话便宜一点，它甚至还分地区，有的地区打电话你稍微便宜一点点用某一个运营商的卡，然后到另外一个地区你可能就是需要上网的需求，流量的需求多一点，那可能是另外一个运营商的资费更为优惠。所以尼日利亚的用户呢，他们 至少都会有两张卡，那有的稍微多一点，可能三到四张也不是很稀奇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基于这个SIM 卡而衍生的，比如说话费充值，然后账单支付类似的这样子的消费场景，是非常利于去培育叫移动支付以及这个信用体系的。那怎么说呢？不拿尼日利亚来说吧，拿做的比较好的东非的这个头部国家、头部市场肯尼亚他们的做法来说，他们当地有一个国资背景的叫运营商，头部运营商叫 Safaricom， 他就基于此把整个国家的这个移动支付的普及率做到 90% 以上。这个数字其实比较可怕，就是甚至今天的中国都还没有达到这个数字。那肯尼亚是怎么做到的？它实际上是基于USSD code 这样一种怎么说呢，交互方式、通信方式，把这个相当于移动支付这样子的功能直接都普及到广大的这个功能机用户身上。
对对，像肯尼亚的话，就是它虽然它的智能机普及率只有 30%，差不多这个数，那它的移动支付普及率是非常高的。你刚说那 USSD code， 其实可能有些听众不太了解啊。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在手机上去一个拨号盘去输入星井星井井星井星中间这么一串数字，它会弹出很多的一个菜单，或者你在这个手机运营商设置里面去看到一个叫 SIM 卡 Toolkit 这么一个东西，那么去看到很多这种交互的这种点击，这样子在他们整个的功能机普及率很高，然后智能机普及率不高的情况下，并且网络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脱离网络去达到这么一个东西。其实你在肯尼亚可以看得到，除了一个二维码，它下面都会有一串数字，那你可以通过这个数字去做一个转账、做一个支付、做这样子，其实就是全部都基于整个两 G 的这么一种交互的一个方式去实现整个移动支付的这么一个使用，对吧？
是的，是的，没错。所以像 Safaricom 它的这种线下收银的方式，每个店铺你在街头都能看到有那种收款码，有的可能五位，有的甚至稍微多一点，但都比较简短，它就相当于数字版本的支付宝或者是微信的那种商户收款码，就是这样子的概念。
对，它这个 Safaricom 它的产品名字叫 M-Pesa。
对，叫 M-Pesa。
对，它有一个消息，就是前段时间它跟微信已经打通了，就通过 M-Pesa 去跟微信进行一个转账，对于一些在那边去做生意的一些商家，其实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消息，至少它整个的支付工具这方面是有一个叫做民用级别的一个打通。
对，我们刚刚讲完这个移动支付本身这个基建，其实 Safaricom 就是肯尼亚的 Safaricom 其实做的非常好嘛，然后让整个国家的这个移动支付普及率变得非常高。那我刚才还提到，其实第二个基建跟这个又有什么联系呢？你想，当一个运营商他可以掌握到这个国家这么多的用户高频小额的这种话费充值的数据，那么其实他就可以基于此掌握到用户的这个支付习惯以及怎么说呢，支付能力，所以它也就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来它的叫做小额贷的产品，叫做 M-Shwari， 是一个斯瓦希里语，我不知道这样读对不对。那这款产品其实第一个场景就是针对于这个话费的贷款，这种高频小额的贷款。然后你也可以想见，它首先从比较低的额度开始，然后一点一点去培育用户的这种借贷以及履约的这种习惯，然后一点一点再去积累用户的履约和还款的数据。那么基于此，他可以做的事情就更多了，就可以搭建我刚才说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这个国家基本的信用体系。
对，这个像肯尼亚跟中国是有点点相似的这个发展轨迹，就是这个金融这一块，我们中国是从一个银行卡跳过了信用卡时代，直接到了移动支付时代。那么那个因为肯尼亚它是没有一个完善的一个金融体系的嘛，我一个普通人想去借贷，我其实他没有借记卡，没有信用卡，他甚至没有能力去走到银行那边去办理一笔贷款手续，所以他就催生这种民间借贷这种方式嘛，所以都可能把这个机会就让给了整个的一个运营商。那么他是直接从什么都没有跳到了一个移动支付的时代，他连储蓄卡 信用卡这个阶段都跳过了，直接到了以运营商为基础的这么一个移动支付钱包支付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所以刚刚说的这两个基建目前来看的话，在肯尼亚至少第一个已经搭建的比较完善了，第二个的话其实它完全具备这样子的条件让它也完善起来。如果这样子的话，整个肯尼亚的金融环境就怎么说呢，在非洲来说就比较领先吧，遥遥领先这样一个状态。
那其实它这一块的一个成熟的话，对于比如说我们这种出海的这种开发者也好，创业者也好，它对我们比如说，因为你现在很简单，普通 app 它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收入方式可能就是广告，特别在非洲这种地方，然后它这种支付手段的一个丰富也好或成熟也好，能够让我们这种做 app 的这些产品也好，什么这种创业者也好，有好的一个支付通路吗？他们有这种应用的这个场景吗？现在
这一点就是有了这些基建以后，对 C 端就是有了 C 端大量的用户的这样子的支付钱包之后，它其实也会向 B 端去开放。然后对于出海的这些公司这些玩家而言的话，收款的渠道会变得稳定很多。当然了 B2B 之间的资金的往来可能更多还是走银行的通道，但怎么说呢，就是最重要的还是把钱能够收单，从 C 端能够收单到 B 端。这一步的话，如果没有比较成熟的基建的话，其实对于互联网出海来说都寸步难行嘛。
刚 Jason 这一块可能没有跟大家讲的特别细啊，我可以把我在工作中了解的一些情况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补充。刚刚说到的整个移动支付在这些 app 上的应用，像在尼日利亚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那么就是 Jumia 它是非洲第一电商嘛，被誉为整个非洲的阿里巴巴。它主要应用的就是在非洲几个主要的国家。那么他们做电商的时候，它支付怎么做的呢？其实主要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跟我们一样是在做，大部分是做在线的支付，第二个呢就是货到付款。那么第一种跟我们今天聊的可能比较相似啊，它怎么去做这个支付的，他们是做了一个叫 Jumia Pay 这么一个东西。他们的核心逻辑呢就是还是将用户的银行卡添加到自己的支付工具上面去，然后再通过整个银行卡的扣款，它支持当地的一些银行支持 Visa 支持 Master 还有尼日他们自己的一个支付系统，就跟国内的银联是一样的，叫做 Verve。 Jumia 是一个例子。那么作为普通的创业者或者出海的公司，我们怎么去接这些移动支付呢？像尼日的一个情况，一般他们是用 Paystack 或是 Flutterweaver 这么一些支付网关，通过他们提供的 API 去对接做一些支付的通道，让像他们的整个支付的成功率不是很高，基本都是维持在 50% 左右或者更低。那么我们去做这块一些支付的时候，那么整个会要需要对整个支付成功率不高的这么一些情况去做一些特殊的一些处理吧。这些他们也其实没有很成熟的用户体系，基本上都是拿卡的三要素嘛，那么就是卡号密码还有他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安全码去做一个支付的一个支付用户的一个信息验证。像在中国两个比较大的支付工具 OPay 就 Opera 的支付工具，还有传音的 PanPay也是一直致力于做整个的支付的基建。那么他们就可能用户没有银行卡的情况下，他们可以通过其他 mobile money 的这钱包或者银行卡或者是银行的 app 或者甚至是像肯尼亚的 M-Pesa， 他们都是能够通过现金往你的支付账号里面去充钱这么一种方式去完善整个非洲移动支付的一个基建情况。那么在肯尼亚它其实是刚刚已经聊到了，就是整个非洲移动支付最成熟的一个市场嘛。那么有 M-Pesa 的话基本可以解决大部分的一些问题。在非洲这些国家，像我们之前做用户调研研究下来的话，他们几个常用的就是一些银行的各大银行的这种 app， 然后就像 PanPay OPay 还有各种借贷的 apps， 然后他们主要用这些东西，他们一个支付的行为更多是发生在很高频的一个就是手机卡充值，然后各种有线电视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账单支付。其实你们大家可以去看奈飞在整个的尼日的一个 Google Play 的排行榜排在了 Top 100里面，那么就是还是会有一部分用户会通过这种支付的工具去做一些互联网服务的订阅。另外一个就是赌博，在非洲其实赌博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行业，而且它是政府是允许去做这样一些事情的。 OK， 上面一部分就是我对于整个移动支付在 App 上面应用的一些说明一些补充。
还是说回尼日利亚，就是肯尼亚其实是作为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嘛，来反衬出来就是尼日利亚可能会存在的目前的一些问题吧。就是尼日利亚呢，它的格局就是它为什么没有做到肯尼亚这种一个比较出色的运营商，然后能够完成这些事情，其实更多还是政策导向的。因为尼日利亚本土并没有一个比较出色的运营商，更多的还是外资的。那么尼日利亚相对而言也比较闭塞一点，它整个的政府的态度也好，还有它整个的政策也好，相对比较闭塞，所以它就不把这种比如说移动支付或者说电子钱包的这样的牌照或者资质颁发给在本国就比较份额比较高的那些外资的运营商，所以也就导致了这种发展停滞了很多年。就目前电子支付的这个基建在尼日利亚还是相当不成熟的。
对，但是尼日它作为撒哈拉以南一个最大的一个经济体嘛，其实拥有2亿的人口，其实这样子其实它的机会是非常大的。其实那么其实像 Opera 的 OPay， 传艺的一个 PanPay， 其实他们这两个产品在尼日的一个发展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呢？现在
应该说这两款产品尤其是传艺的 PanPay 吧， PanPay是比较头部的这个叫移动钱包，就可以理解成它对标的就是支付宝嘛，然后想做非洲的支付宝这样。那它的竞争对手其实大家的愿景是一样的，就是能够抢下尽可能多的这个移动支付的份额，然后同时也要把这个国家的移动支付的基建搭建起来，然后这样子就可以去支撑更多的这个怎么说呢，互联网业务的场景吧，然后让这些场景能够得以落地，比如说电商，比如说游戏，比如说比如说线上资讯，包括广告之类的变现的这种渠道。
那么其实有更多的这种交易的选择的话，那么对于这种移动互联网的这种创业者也好，开发者也好，也是能够去给用户有一个用户收费的一个渠道，而不会更过于依赖整个的广告变现。那么对于我们去出海的话，有可观的收入，那么会有更强的一个驱动力，甚至特别还是跑那么远的地方去。
是的，没错。像尼日利亚和肯尼亚他们整个支付体系有一个比较本质的区别，比较大的区别是在于尼日利亚它整个的移动支付仍然是建立在银行系统之上的，这一点和中国是比较像的。因为一开始大家想一想自己用支付宝的时候，都会让你去绑定银行卡，然后再从银行卡里往支付宝的钱包里面充值，然后这个时候你会有一个叫钱包的余额，然后这个余额互相之间是可以转账的，它这个余额是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少的嘛？这个其实就对应着就是彼此之间的转账。那其实尼日利亚的刚才那两款产品本质上和支付宝的逻辑是一样的，但问题是在于其实这还是跟很多年来的这个基建有关系。一方面呢是这个网络本身的稳定性，另外一方面是叫做银行系统它是不是还比较现代化一点，这两方面都会决定你银行间的这种转账的成功率不太高的话，实际上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基于这个系统而建立起来的这种移动钱包的这种转账成功率。
对，据我们了解，整个尼日他们的银行体系系统还是用了英国那一套体系，对吧？就他们整个各种银行系统啊这些东西。
这个一般大家用的都是 SWIFT。
SWIFT。
对，就是银行间的这个转账，而且以这个尼日利亚它这种基建而言的话，他们本地的这个银行支付网络应该不是特别的健全，然后如果走那一套比较老旧的系统的话，再加上它本身不管是有线网络还是无线网络，它的稳定性都会比较差一点，然后大家接口之间的通讯的质量也会比较差，所以整个的支付成功率相比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的话会差很多。但是刚才说 肯尼亚和尼日利亚非常不一样，不一样就在于呢，其实Safaricom 它所建立起来的那一套移动的支付的体系并不那么强的依赖于银行系统，而是说它直接基于话费账号搭建起了自己的这个钱包账号系统。就刚才我们说的 M-Pesa 那套东西呢，实际上它是有两个独立账号的，首先有你的话费账号，然后和你这个话费账号形成映射就是绑定好的，还有一个叫做相当于你的钱包账号，你可以通过这个话费账号呢往你的钱包账号里面去充值，然后当然了你也可以直接线下进行充值，就是你在肯尼亚会发现各种各样子的绿色的那种小亭子就铺天盖地的，你只要给他现金他就可以直接帮你你要求他充到你的这个叫话费账号里面也行，你让他直接给你充到那个钱包账户里面也行，都可以。所以这也就变相的摆脱了这个银行系统对于整个移动支付的一个束缚吧。所以就是 Safaricom 就用自己的这一套东西，然后把整个的移动支付的普及率拉上去了，同时支付的成功率也比尼日要高很多。
哦，那我其实这么一个对比可以这么理解，其实在尼日它就直接各种消费的通讯更多的这种跟银行就直接挂钩了，我可能是实时的从银行卡里面去扣钱，那么它会受限于银行的一个交易的效率，也会受限于整个你当时使用的网络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肯尼亚它更多就是说有一个虚拟这么一个账号的一个东西，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去我以前去网吧的一种点卡也好，或者叫做一个上网卡也好，把钱都在里面了，而我是直接跟我自己的一个账户去进行一个扣费跟消费。其实这个跟国内现在电商在做的一个打法是有点像，记得吗？很早前那个双十一的时候，其实你有时候银行都扣不上钱，因为你那个瞬间的交易的爆发太多了。那么其实这个触发了他们这些人可能有一个其中一个小小的原因啊，他们做自己的一个信用体系也好，支付体系也好，我钱我的所有的交易的钱都走我自己的系统，那么我的交易效率就有保障。比如说你用我蚂蚁花呗，他不用跟你银行去交互了，我直接从我这里扣就完事了，这个效率会更高。其实我觉得 M-Pesa 就有点像是这么一套逻辑。
对，但目前 M-Pesa 还怎么说呢，他刚才的花呗的类似的那种产品，就是这种信贷产品啊，类信用卡产品，他们有单独的一条产品线叫 M-Shuari。 也不能这么说吧，那个其实是现金贷，但实际上据我了解他们其实也有针对这种话费充值这种场景的叫做可以理解成消费分期产品吧，就类似于花呗之类的东西。但是 M-Pesa 其实本质上还就是支付宝，就是一个钱包而已，
一个钱包而已。
对对对，
其实 M-Pesa 其实它已经很成熟了，它甚至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积分体系，你能够去抵扣，能够去做什么事情，把用户牢牢的圈住在里面，把它的迁移成本变高了。它这一点虽然它是一个2G 时代的一个产品的感觉，但它已经是它的整个运营模式已经是跟我们现在4G 时代已经是完全是一致的一个步调。
对，它是2G 产品，这个你得看真的从什么样子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你可以觉得它好像是比较落后的产品，但在我的角度看来，其实这是一款非常聪明的非常伟大的产品。它竟然可以，你想发达经济体整个移动支付的覆盖率也不会有那么高，但是它竟然可以真的为普惠金融打下了一个非常非常坚实的基础。
对，但我其实有点像，其实我就又有一个想法，就是可能跟它国家的整个情况有关系，因为它经济不发达，它的汇率波动很大，而且它的可能它的像奈拉或者像他们的先令，其实它的比如跟美元对或者跟人民币对它很大，甚至像津巴布韦那种币怎么动不动就买个菜就一两万那种，其实它不便于它现金的一个流通，对不对？然后它是不是有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不得不倒推，你必须政府要求你必须有一个人有担当去把这个掀起来，而且我政府给你无限的一种政策优惠也好，各种东西好，帮你把这个事情推起来，是不是也有类似这样的它的一个现金流的这么一个原因呢？
要看不同的国家吧，比如说像津巴布韦类似这样子的国家，币值非常低，然后可能居民用这个叫什么现金去超市买一点东西，那可能提的现金比他买回的草纸还要多。对，在这种比较极端的畸形的场景的话，可能确实会催生这样子的需求。但是肯尼亚的话，其实目前而言币值还是比较稳定的，还是比较坚挺的，并没有碰到这样子的问题。它和人民币的对 就是汇率应该是15左右，15:1，所以跟美金差不多在大概就是100嘛，100先令等于1美金，差不多这样子的一个汇率，所以整个币值还好。但其实啊，从比如说印度这个国家推无现金社会这种举措它的目的来看，其实肯尼亚他们在，我觉得他们去推行或者说政府去扶持 M-Pesa 去搞这样子的东西的初衷，可能更多的还是为了能够去追踪到所有居民的这个现金流，他们的所有的交易能够被追踪到。其实这对整个的国家去反贪腐、反洗钱这种犯罪行为是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其实我认为在肯尼亚而言的话，可能这种方面的考虑在政府那个层面会更多一些，然后类似于津巴布韦的那种考虑可能会稍微少一点。
印象中好像确实是了解到津巴布韦也是在做类似于这样基于这种 USD 在做这种支付的东西，因为他们国家确实太需要这种东西去把他的整个货币流通搞起来。
是的，
我们聊完了撒哈拉以南的这么几个非洲，那个像肯尼亚跟尼日这两个有代表性的一个国家，那么埃及呢？就埃及它现在的一个情况是什么样子？因为埃及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人口非常集中，可能90%的人口都是在它的首都那块嘛。对，然后它其实这种人口集中是很有利于它整个的一个互联网的这个推广的，因为人口集中，然后它的推广运营成本也比较低，不会像尼日那边你的交通其实成本很高的，人口又比较分散，然后收入水平又不是很高，其实你整个的一个地下推广成本是很高的。那么在埃及呢，它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
埃及的情况，埃及是非洲第三大经济体，那么它其实是北非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市场嘛。然后它的人口的话，到2020年的话应该是1亿人左右。作为对比啊，其实另外两个代表性市场，刚才说的撒哈拉以南的两个国家，尼日利亚是2亿人口，其实它总共也就2亿人口，然后主要集中在那个拉各斯嘛，就是那个拉各斯应该是有2000万左右的人口，非常多。然后另外一个国家肯尼亚的人口其实就5000万的样子，所以其实相比而言的话，埃及还是一个相当大的市场的。那同时它的互联网渗透率是比较高的，就40%。然后以我自己的那个到当地去考察的那个观感而言的话，它整个的城市建设的会还挺规整的，可能比不上肯尼亚吧，但是比尼日利亚看起来要好很多。然后同时呢，它的金融并不是那么的开放，但是移动支付发展的我感觉要比尼日利亚好一些，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它的运营商这个网络质量会比尼日利亚好很多，稳定很多，然后资费也会比尼日利亚要便宜不少。所以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国内就是培育出来一个算不上独角兽的公司吧，但是还蛮大的一个支付公司叫 Fori， 应该是近期已经上市了，市值的话不太清楚，几亿美金应该是有的。然后这样一个东西我在很多超市都有看到过，因为它的模式跟M-Pesa 其实是有一点点像的。其实不管是埃及还是肯尼亚还是尼日利亚，大家的这个银行卡的叫做普及程度都是非常低的啊。对，它不像那个欧美发达市场还有中国市场，那么他们的设计思路都是比较相似的，就是呢我做一个电子钱包的账户，然后你通过其他的方式往我的账户里面去充值。像 M-Pesa 我刚才说过，其实你不用经过银行卡嘛，你只需要在它的线下的网点进行你直接给它现金就好了，你就可以充值。那 Fori 这家公司其实思路也是类似的，它也会有类似的这样子的网点，这种网点呢你可以进行叫做钱包账户的充值，你充值完了以后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支付宝一样，支付宝里面就是 Fori 里面它就会有余额，然后你通过这个余额呢就可以在各种各样子的场景下面进行消费，不管是线上也好还是线下也好。所以这也是类似的，就是变相的摆脱了这个银行卡覆盖率不足对于这个移动支付行业发展的这种限制嘛。所以就是发展的当然没有 M-Pesa 那么厉害，但是相比而言的话，不管是它的覆盖率 还是说政府对它的支持程度，还是说最终由网络而带来的这种交易成功率而言的话，其实都会优于目前的这个尼日利亚。
那其实这么三个国家看起来，重点国家看起来，其实在非洲的话，它的整个移动支付其实这个至少这个行业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是可以有所期待的。就在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两年三年，可能肯定呀，埃及会更快一点。其实我们它可能就会可以达到跟印度一样的一个规模，大家用什么东西它都可以用到电子支付，你用 App 里面去购买某些虚拟道具也好，或者电商那种付费也好，都是可以通过这种移动支付完全打通整个的链路的。
是的，是的。所以移动支付，我们常常说去搞电商可能需要一些基建，那这些基建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首先是移动支付，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建，然后再一个就是你的物流体系，然后可能再往底层去看一点点是供应链之类的。但是还好，如果是不是本地电商，是跨境电商的话，那可能也就没有供应链这个事情了。供应链都在国外。那反正跨境进来以后只需要有这个支付和物流体系，这个行业也就能发展起来嘛。那其实目前来看这几个市场啊，确实还有一段路要走才能够达到那样子的繁荣。那金融行业呢，尤其是这个信贷行业啊，可能对物流并没有什么依赖，它更多的还是依赖于刚刚我们讲的那两样东西。第一是你这个支付的这个方式， C 端的支付方式，然后另外一端呢就是基于这样子的消费场景，有没有哪一家公司，不管它是银行也好，政府也好，或者是有了政府受益的这些比如说运营商也好，能够去把这样一套征信的信用的体系能够把它初步的搭建起来。其实有了这样子两个基建的话，整个的信贷行业才有可能繁荣起来以及正规起来。
对，就我了解，其实肯尼亚它整个信贷行业是非常非常发达的。就可能当有个数据吧，是18年还是17年的时候，就当肯尼亚它这个国家它的一个小贷这种小额贷款的一个 app 就有超过200多个。其实你现在去看它的 Google Play 的这个排行榜，里面其实 top 100里面其实可能也有10个左右的这么一个贷款的这种应用。那么你刚刚说到整个的一个应用体系，信用体系，那么他们现在没有这个完善的一个信用体系的情况下，他是怎么去做这个小贷业务的呢？
应该这样讲，肯尼亚的信用体系虽然不那么完善，但是对于不管可能出海的玩家是比较多一些，尤其是中国出海到非洲的这些小贷玩家而言，他们去开展业务基本上也没有形成特别大的阻碍，因为他们对于这种信贷不是特别好的这些用户啊，他们就可以开发出一些专门为他们定制的产品，比如说期限稍微低一点，然后利息比较高一点，这样子的话甲方自己在算账，就是这些信贷公就是现金贷的公司啊，自己在算账的时候，比如说他的利息带来了多少利润，然后他再把自己的不管是获客的成本，还是坏账的成本，还是其他营销相关的这些成本都刨去以后，他算一笔账，这笔账只要是正的，那么并且符合他们自己的这个比如说年化收益的预期，其实这笔生意就可以做啊。所以就是说在这样一种比较初级的阶段，这种低频高频小额的现金贷其实是有它的生存空间的。但是呢，中国的出海玩家一旦扎堆在某一个市场，就是按照我们能够看到的过去几年的经验的话，它都可能会带来一些结果，就是有些玩家会比较激进，一旦激进了以后呢，就
打破了整个市场的平衡。
是的，会让这些用户的生命周期变短，那么带来的结果就是这个市场会很快被做崩掉，做崩掉以后是政府就会介入了以后，监管一旦收紧，比如说他随便弄你几下，让你比如说他去说我要搞一个牌照，我要办一个牌照出来，无牌的都不许经营，那基本上这个市场就塌了一半了。
对，像肯尼亚像印尼其实都是中国玩家比较多的一些国家，基本把这个小贷的市场给弄得政府都不得不去严格的去监控了，这样子监管。
对对，是的。所以就是在这种初级阶段的市场啊， 管家们还是要懂得细水长流，否则的话，很快的把用户给薅死了，那大家就都没得吃了。
对，这跟割韭菜嘛，你让它涨一波割一波，你不能连根拔起，不然这个韭菜怎么割呢？
是的是的，如果到了后期会有比较完善的这种信用体系的话，那对于新金贷玩家或者说其他形式的这种信贷玩家而言的话，他都可以制定更加细致的这种运营策略，因为那个时候会有一些基础，就是数据和信用上面的基础嘛。那现在的话他们的策略一般都比较粗放一些，所以还是要不要那么激进，否则这个市场会很快崩掉。
那现在有谁在牵头去做类似于这样一套互联网的信用体系、积分体系这样的一个东西吗？
在肯尼亚，其实不管是在肯尼亚还是在尼日利亚，他们应该说都有了这样子的一个雏形吧，就是他们会有专门的一个信用局，然后他们会也会搬出类似的一个牌照或者是资质给到一些市面上的官方授权公司。还比较巧，应该是每个国家都有三个官方指定的一个服务提供商，那这些服务提供商拿的数据都是官方库的，那么它的数据的来源实际上是来自于不管是银行也好，还是一些比较正规一些的信贷公司也好，他们会把用户的这些借贷行为相关的数据，还有比如说履约还款的这些数据上传到这样子的库里面，然后比如说这三家官方授权的服务商就可以提供一些接口，或者说把这个服务打包，然后来卖给更多的这个现金贷还有信贷服务的这些玩家，让他们去查用户的这个信用。但是它会存在的问题就是它能收集到的数据的维度其实是比较弱的，它不像国内很多服务商能够拿到各式各样子的跟用户本身画像相关的数据，然后会对这个用户的这个信用评级形成一个非常立体的非常细致的一个分级和评估。
对，我这样听下来其实这个套体系更多是 to B 的，就是我要去玩这个像这个牌桌上去玩这个牌的时候，我需要一个准入的门槛，如果这么一个渠道去做这个事情，那么其实对于用户呢，就对 C 端的这些借贷的这些人他的一个约束力呢，因为其实你这边方面你信用体系的话，对于非洲很多人可能是真的是没有约束力的，我想跑就跑，我想不还就不还，因为它整个社会就这样子，不像中国其实某种意义上你有一个征信的污点的话，某种意义上会影响你的房贷，对不对？那么那你在非洲他们其实这种经济落后的地方，他们就是可能每天收入十块钱，他没有不 care 这些东西的时候，那有什么手段去约束这些人吗？就我借给你钱了，我能够把钱拿回来。
其实这个分两方面吧，就第一方面，如果我们就假设非洲人民按照目前的这个现状啊，他就是并不太 care 所谓征信给他带来的负面影响嘛，那么这个时候也正是很多这个玩家在做的事情，就是把国内的玩法套用到海外的市场，利用这个社会舆论压力吧，基本上是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催收。因为怎么说呢，他们目前而言虽然可能对信用的这种概念还比较弱，但是呢他还是比较要面子的，就是说如果让我的身边的人知道我借钱不还这件事情，他还是觉得很不光彩，所以他会非常害怕你如果在催收的时候把这些信息散播给他到的同事也好家人也好，就是他对这件事情还是非常的怵的。那你可以说这些用户具有两面性吧，就是一方面呢他好像对于征信这些东西并不太在乎，就是体系内征信体系内的东西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约束力，因为他也不需要进行大额的贷款，对吧？那另外一方面你也可以说其实他们还是比较
爱面子，
还没有那么对还没有那么老赖的，不像国内的一些职业的这种撸贷群体他们都已经无所谓了，完全已经游掉了，就什么东西对他而言都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这批用户呢实际上是刚刚接触到类似的这种产品，那同时他们身处的背景呢又是国家并没有一个什么有约束力的这个征信体系在运行，所以就造成了这样子的局面，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个两面性的一个局面，
就看 怎么去平衡这两个东西了。
对，像未来的话，它只是时间问题嘛，它一定会发展出来跟发达国家包括我们国家类似的这样子的征信体系，就是因为金融服务更加的普及了，就是大家都已经享受到各式各样子的，不管是大额的、小额的、长期的、短期的金融服务能够带给你的生活的便捷性之后，然后你得到了你才害怕失去，目前他们是根本没有得到过，所以你告诉他你享用不到这些，对他而言没有任何的成本，就享用不到就享用不到呗，我又不会用到。
对，其实他都是一个比较及时享乐的这么心态，未来事情其实他也看不到也摸不着，真的是某一天政府换了一个政府他也不一定，他换了一个什么东西其实完全是没有成本的，对他们来说。
是的是的，所以信贷这种习惯，提前消费的这种习惯是慢慢培养起来的吧，通过不同的场景吧。
然后说到整个政府的监控手段，那其实像我们也知道，其实像在他们那些国家的话嘛，其实政府有时候是很腐败的，甚至是说句不好听，政治不正确的话是有点无赖。那么他大概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手段去控制这些做信贷的这些产品或者公司呢？
这些他们有不同的尺度的这种限制或者是制约吧。那比较终极的手段就是他直接说我需要颁发一定数量的这种牌照，这其实跟国内比较像，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牌照资质你就不可以从业。这个已经是等于直接这个市场就被封死的一个。
对，这个是比较常规的金融手段嘛， 对吧？
对，一个表现了，就是到了这一步的话，可能这种利润比较高的这种现金贷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生存的空间了。那在此之前呢，他们还会有其他的形式的这种监管吧，变相的监管可以这样理解，比如说他在催收的时候，他给你提出各种各样子的这个规定，来限制你这个暴力催收行为。首先你就周末的时候你不可以去打电话催收，然后他还规定你不可以去叫所谓的轰炸通讯录。比如说你能够去联系人家的这个联系人的个数给你设一个限制，然后超过这个个数的话，如果你被投诉的话也会受到处罚。然后包括在印度这个疫情期间，他们甚至还有叫做免还令，那意思就是疫情期间大家都没有收入了，所以你之前借的那些现金贷可以延迟还款，这30天内呢，就是现金贷的所有的公司不许向你进行催收，然后过了这个期限之后呢，你再重新再去还这笔钱。那一开始可能是一个比较短的期限，30天吧我记得应该是，然后后来这个期限又被延长，所以这也是可以理解成政府出于对民众的保护吧，然后会有这样子的限制的措施。但这个这种做法可能对于现金贷公司而言就并不是什么好消息嘛。
对，其实像就是我们在这种整个法律体制也好，或者整个国家政府不是特别完善的这么制度不是特别完善的国家的话，我们去做这种像金融这么大的盘子的时候，我们其实整个政府的变量我们有时候还是要考虑进去的，还多少要留点余地，不然真的是像你这种政府像印度来个30天的免还令，那其实你如果中间某一块环节断掉了，其实对你整个公司影响是很大的，甚至就可能倒闭或者影响其他的一个事情。
对，是的是的，金融其实永远是关于监管和资质的一门业务，就是都是要做一步看一步，然后盯准这个监管的政策，然后来制定自己的运营策略。
对，但是其实像非洲他们很多政府是很腐败的，其实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间的这个 gap 其实去抓住的话，在他整个政策跟真正是发布的这个空隙真的是有志在这边去做这些事情的或者已经在做的一些公司也好，其实他真的可以去装个漏洞把这个资质拿下来。其实像我们在国内也知道，当你有时候拿到某种资质的话，你就公司非常值钱了，甚至是你一种竞争的壁垒，是不可甚至他们停止发布了这种东西，你就是唯一的市面上仅存的只有这么几个牌照的国的一个公司，那你就真的是横着走了。
在有类似法令的国家的话，牌照现在已经成了非常稀缺的资源，这点跟在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现在他们这种牌照颁布的国家或者数量多吗？它的要求有多严格？
像肯尼亚的话就怎么说呢， 如果你说一个市场有它的快速增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的话，可能肯尼亚应该已经进入成熟后期了吧，因为这个时候政府已经比较严格的去对这个牌照和资质做出了一些要求那张小贷的牌照其实是非常难拿到的，就是需要长时间的跟这个政府的斡旋才可以去拿到。所以其实就肯尼亚而言的话，这种限制已经比较严格了。那其他的国家而言目前应该还算是初期吧，就是市场初期，所以政府其实更多的时候他也没有太搞清楚这个行业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政府可能会采取的方式就是他先观察一阵子，然后看看你们的业务是怎么跑的，包括你跑这个业务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对社会造成一些这个不安定的因素。所以其实出海玩家在类似的这个市场怎么去操作和运营，你的尺度和策略是怎么样子的，这就显得很重要。因为一定要抱着一个细水长流的心态去看这件事情，去做这件事情，否则的话政府永远都不傻，不管哪个国家的政府都不傻。市面上的这些商业活动他比谁都清楚，无非就是他什么时候下手而已。不要去逆龄，不要去摸到他的底线，当他感觉到这个业务会让他的这个社会增加很多不安定因素的话，包括这个舆论上面就是掀起了很多波澜的话，那么他很多时候迫于压力就会被迫动手，一旦动手的话，这个行业其实所有的玩家都会吃亏。
明白，所以还是要跟着政府的一个应得的方向。其实在中国也好，在其他国家也好，其实政府的政策其实是可以引导一些创业者去往某个方向去做的。我觉得这个是这么看下来是永不变的一个捷径。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如果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有所帮助，也欢迎您转发给其他好友一起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给我们提出您宝贵的意见，或者在节目介绍中找到并添加我们的微信与我们取得联系。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